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一章十五节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那经文说到弯曲的不能变直的，就像树枝子弯掉了，树就歪斜的，树会长成歪曲的一棵树，因为枝子已经弯曲了。听众朋友，从你我一生下来，在我们里面就有老我，我们是罪人，有原罪，我们可以受了一些教育，透过教育想需要能改变，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旧人。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在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。因此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听众朋友需要一个从主耶稣来的新的生命。就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，从灵生的才是灵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很多人以为今天的教育，有了教育，高等教育就解决了人生的问题。但是现在的高等教育，包括所有的教育，都在一些许多思想家、教育家在监督之下。他们曾经就也做这样的解释，发现什么呢？在学校里面也发现了许多不道德悖逆的行为，在学校园里面发生的。也看到今天现代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受教，他们也许喜欢质问很多问题，他们对政治有问题，对旁边世界发生，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，他们越来越关心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们也知道，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，在校园里面我们已经体验到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包括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都是坏消息，不是好消息。今天的媒体已经报道了，我们随时知道有些什么新的消息发生。很可惜在包括在校园里面有许多堕落的事情就发生在校园里面。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校园里面，学生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善恶不分，知识分子居然是善恶不分，人实在是一个罪人，善恶不分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教育并不能够根本解决我们的人生问题，心理学家很多的心理医师也没有答案，没有办法解决人心里面的真正问题。有些人在外表看起来好像很聪明他想用一些心理学一些技巧，其实都是陈腔滥调来解释这样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的，都是陈腔滥调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他们也许甚至用一点圣经来包装一下引用几句圣经的话，就好像糖衣里面包着那个苦药，看起来好像是圣经的话来解决问题。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只有圣经，整本圣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我们罪人人生所需要的一切的答案。听众朋友，神的话语已经光照我们，给我们的问题有答案，没有捷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要解决你的人生问题、家庭问题，你要仔细的查考来认识圣经，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明白神的话、神的真理。听众朋友，但愿你常常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，来认识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。那我们这看到所罗门王，他发现的智慧那些哲学并不能够提供人生真正的答案，没办法解决问题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，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那么我们看所罗门在传道书一章十六节，我认为他说这句话有点自高自大，有点自夸，很自负。因为所罗门他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智慧，他真的比别人更有智慧吗？我们看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，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说，但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知识这个气球一样，自我膨胀，像气球膨胀，一戳就要破了。他认为自高自大，他比别人更聪明，比别人更有知识，这个就是自大。听众朋友要记得，今天受教育的人，他的教育是以经验作为基础，但是人的经验并不值得完全的信赖，经验不一定靠得住的，经验必须要经由圣经的检验。这个记得，我们的经验要看看是不是合乎圣经，必须要经由圣经来验证检验。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，包括也有听众朋友，你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检验圣经，不是你用你的经验来检验圣经，乃是要用圣经的话来检验你的行为。如果你的经验是违背了圣经的话，那么听众朋友，你的经验就错了，因为圣经是告诉你错跟对，所以告诉你你的经验错了，而不是圣经错了。圣经来检验你的行为，检验你，不是用你的经验来检验圣经。听众朋友，这是要注意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七节，我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、愚昧，乃至这也是捕风。所罗门说，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至这也是捕风。智慧怎么会跟狂妄很相近呢？是的，听众朋友，智慧跟狂妄很相近。在历史，世界历史当中，有很多的聪明人，我告诉你说，很多的聪明人他也是一个愚昧人，许多的聪明人也做了许多坏事，伤天害理的事，也是聪明人他也很愚昧。所罗门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很聪明，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情。今天啊，我们教育的一新的一代，这一新的一代的年轻人，他认为他自己很有智慧，他认为自己很聪明，其实这些所谓有智慧有才智的人啊，根本也连自己的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不要提他要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了。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你还解决世界问题？所以啊，所罗门这里他说，他专心查明智慧，也专心查明什么叫狂妄，什么叫愚昧，他两样都做了，他其实他也是一个愚昧狂妄的人，乃至这也是捕风。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叫做捕风啊？你做了半天徒劳无益的事情，今天很多人就做这样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信主的人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情，要回到神面前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，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哎，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喜乐跟满足不会随着知识的增多你就会喜乐满足了，就是说你知识加多了不一定会让你喜乐跟满足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当无知也是一种幸福的时候，愚蠢也算为智慧啊。这一节话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很有真理在其中。接着下来说，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。听众朋友，是不是真的知识越多了越聪明了，结果问题就越多，觉得人生越来越无趣，会制造许多的紧张，很紧张。今天有许多的科技的进步，设备很多，其实科技设备越多，反而使你的生活啊很不自在，更困难。那四十年前，听众朋友你知道吗？四十年前电脑，一个电脑啊，它可以像一个房间这么大，电脑要用这么大做一个电脑，这么一个房间这么大。现在手掌型的这么小，一个手掌就可以从当中手提型的这个手机就可以找到各种的资讯。所罗门果然很聪明，他说对的，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啊。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智慧越多也许你愁烦就越多了。何况所罗门他还不是居住在一个科技的时代，所罗门也没有见过啊所发生的在英国的工业革命，现在科技的进步，但是所罗门总然很聪明，他所说的话很有道理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第二章，所罗门用另外一种方式，他说他要寻找满足啊，满足他自己。那很多人要怎么满足呢？就是从享乐当中得到满足。我们看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也是虚空。这也是虚空。听众朋友，你大概知道什么叫做享乐吧？所罗门可能都试过各种的享乐。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时候性泛滥啊，男女性泛滥的一个时代，怎么能看得出来呢？今天的道德水准非常的低落， 很多那些性病，听说连教会内的人也犯了奸淫罪，陷进里面去了。那么听虽然有一些牧师啊，有一系列的讲解关于家庭啊、男女性关系、婚姻关系的信息，听众朋友，我所要强调的，我觉得教会应当可以啊教导年轻人关于啊男女之间性方面的知识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悲剧。要教导什么呢？就是有时变成有悲剧性的一个错误，发生了悲剧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年轻人他的接触的范围很广，知识包括性知识已经够多了。所罗门他就是一个专家，他有多少妻子？他有1000个以上的妻子妾，他有妻妾这么多，他可以随时召唤他们来，他以为其中可以寻求到满足。所罗门也可以很热衷的饮酒作乐，所罗门沉溺在这种欢乐这些关系当中。所罗门说什么呢？所罗门说，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。那么注意看所罗门所做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谁知这也是虚空。所罗门他真会，他的感受很真实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虚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空洞的，以为是个享福喜乐来试，又是空洞的，也是毫无意义，没有意义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2章2节，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啊，听众朋友，这看起来真是很悲观，以为我们有些小丑说笑话在宫廷里面在弄臣啊，逗所罗门王开心啊，以为这是有些节目，好节目。但是所罗门听了这些笑话以后啊，所罗门说什么呢？他说是空洞的，虚空的，随之也是虚空，没有什么意义，他觉得这简直在浪费时间。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2章3节，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持住愚昧，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。听众朋友注意，这个第三节的经文说到在天下啊，所罗门喜欢，他很喜欢探险，做各种实验，他要找智慧。可是所罗门他已经远离神了啊，这个第三节说要他是用酒使身体舒畅，心里却以智慧来引导他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4节，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啊，这是所罗门他最喜欢的。怎么样呢？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还有几座那些所罗门所建立的马厩啊，那个废墟在基米多这个地方，那个导游我去过那边，看见马吃草的那些饲料啊，养马的那个废墟。在摩西律法里面，神明文规定禁止君王大量的繁殖马匹，可是所罗门他不听，他的马厩啊，养马的地方遍布当时的以色列全地。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啊？他要行何为美的事情，最后也是一场空。接下来我们看第5、第6节，修造园囿，又在其中栽种各种果木树，挖造水池用于浇灌嫩小的树木。所以他对园艺很有兴趣，所罗门他是灌溉，叫人灌溉。第7节，我买的蒲杯，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哦，听众朋友，所罗门太富有了，在他的城外的外围有农场，养了许多的牛羊，他怎么有能力供应这一切呢？因为所罗门他很，也是可以说很聪明，他垄断了当时的黄金市场，黄金他有很多的黄金，他有花不完的钱，他是享受最高级的最舒适的生活。那现在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都知道当时那个雪啊，下雪啊，是从那黑门山在那下雪的，让那些雪融化的时候啊，可以在夏天呢、啊、喝到冷饮。所以所罗门那时候还没有冰箱，他已经有冷饮可以喝了。所罗门王享尽了当时的所谓享乐啊，人生的享受。那今天我个人很怀疑，我们现代人是否也享受到像所罗门所没有的东西？今天人的享受也很多啊，是否也享受过所罗门所没有享受过的东西？今天 我们享受的东西，所罗门会不会也没有享受过？真的会能得到快乐吗？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，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妃嫔。那么我们知道所罗门啊，他拥有一切所有的，从音乐里面找快乐，有许多的嫔妃，可是内心还是虚空，得不到满足。有了财宝，心还是空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九、第十节，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；我心所乐的，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罗所罗门他心中所愿的他有了，他都买来了，他想要什么就买什么。像这种人，你想一定很快乐吧？听众朋友，跟你说不一定啊，所罗门不一定是个快乐人，大概他不是个快乐人。今天的唯物论的理论啊，叫人说我们活在现在，为现在而活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明白，他就说哎，我们是属于现代的人啊，这是唯物论的观点。我为现在而活，为自己而活，甚至说为自己而活，自私而活。那说的话每一句话也许说得很真实，那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，我转念观看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。今天我们看现在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会享受人生。所罗门说后来的人也会做他所做的事情，最后还是虚空的，那是很无趣的，很无聊的。我们看十三节，我便看出智慧胜于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当然很清楚，智慧当然比愚昧好，受过教育当然比无知好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，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。我劝看明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我都遇见。我们看十四节什么意思？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父母跟老师啊告诉我们许多事情，叫我们用心听，要脑子想，用眼睛看。那所罗门也这样教导人，有智慧的人要用头脑跟眼睛，那愚昧人因为太愚昧，所以在黑暗里面摸索。所罗门说，我却看明一件事情，这两等人都遇见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不管你有多聪明，多有学问，你跟愚昧人都是一样的，最后的结局都一样的，最后什么呀，两脚一伸都要死亡，都被埋葬的。就是表示说人人都有死亡，要面对死亡，一个问题很重要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，我就心里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，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。那今天不要以为聪明人能够逃得过死亡，人家面对。所以所罗门说，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，这是很有意义，让我们今天要警醒。尽管人有多伟大的发明，今天的科学什么日新月异，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寿命延长。今天有些人希望把自己的寿命延长十年甚至二十年，但是延长十年二十年跟一千年相比，跟永恒神给我们的永生相比的话，那又算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信耶稣有永生，不是比这些活了多活一二十年更好吗？所以那算什么？我们有感谢神，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，信耶稣有永生，在永恒的时钟里面，十年二十年算什么？今天在地上的人，他们看到地上的事情，要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做不能做不了什么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，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，与愚昧人无异。智慧人、愚昧人都要死。也许你自以为也甚至说你认为你自己很聪明，智商很高，受过很高的教育甚至你会得到一个博士学位，但是听众朋友，死期一到，这些对你毫无功效，你不能够免于死。时候到了，该走你都走了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把你留下来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七节， 我所以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，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所罗门说得很好，他说虚空就是空洞的，没有意义的，没有目的的，在日光之下的事情我都行过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包括发明家爱迪生哦，他在实验室里面工作，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灯泡，他发明了很多东西，手提留声机哦，还有做那个录音机等等，都归功于爱迪生这个发明家，他是一个天才。他死了以后，他跟其他人也一样死，所以对爱迪生来说有什么益处呢？他曾经日以继夜的在实验室里面在研究，然后他结果他自己啊睡不着觉，犯了失眠症，他在实验室里面也放一张小床，常常躺在休息片刻，日以继夜工作，尝试了很多成果的实验，他的人生啊其实一定是很无趣啊，因为这样就是很辛苦啊，结果自己都睡不着觉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八节，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以后的人啊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啊，我们每个听众朋友想一想，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我们听众朋友，终有一天你我都要放下一切所有的，无论拥有什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，你到底有什么啊？这对你留下什么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今天听众朋友，很多人穷一生的努力，积蓄了很多的财富，最后这些东西要留给别人，甚至留给那些自己不喜欢、不敬虔的、不信耶稣的亲戚、自己的家人。有些人我想最好还是把财产留给一些基督教机构，奉献给教会，当他们离世以后，他们可以继续支持福音事工。听众朋友，你也要注意，今天我们奉献不能乱奉献，有些机构啊，有些福音机构已经变质了，有些机构也离开了圣经的教义。我举个例子说，在美国有一个最有名的哈佛大学，是哈佛这位先生，是由哈佛先生约翰哈佛先生所创办的。他本来把这个遗产留给这个学校，要做宣扬福音事工，为了基督教信仰，他把这个创办哈佛大学，原来是神学院，要为了做福音事工的。今天结果怎么样啊？哈佛大学已经变质了，不但变质了，哈佛大学已经离开了耶稣基督的信仰。所以哈佛先生他留了这么多钱，结果已经被移作跟他原来的本期望的完全相反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朋友，你把钱留下来，所谓给那些所谓福音机构，那不一定这个机构，除非他忠于这个信仰，不然的话你钱就给他白奉献了。所以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，要奉献的时候也要注意。列王记上啊，十二章就记载了，所罗门把他的国家留给他的儿子，有什么结果？由于他儿子的愚蠢，因为他儿子愚蠢，所罗门的儿子造成国家的分裂，简直是一个大悲剧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，那人是智慧，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力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所罗门他早已经明白的，他那个败家子啊，他的儿子最后把国家分裂了。所罗门明白，他劳碌所得的给了一个愚昧人，也是浪费他人生的光阴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，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便绝望。所罗门心里真难过，心里绝望，一想就是所劳碌一切工作绝望。听众朋友注意，因为在日光之下表示说人离开了神了以后，他的看法最后都一场空。但是基督徒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所说到的，讲到神的祝福给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啊！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我们基督徒不是落了一场空，在基督里面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可是在日光之下的人，他只是在日光之下，他的人生观当然是非常悲观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，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所罗门他已经发现了他的担忧最后一事长空，忧虑也没有用，因为他是无能为力，解决不了问题。那最后我们看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人莫 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。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听众朋友，简单的说，我们要不能够为自己而活。不管你是神的仆人，还是你还是没有重生，人生最后都是一场空啊！人生一场空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我们人最后都是死路一条，什么都抓不住。所以要怎么办？怎么是你让你的人生不虚空，不是捕风？就是我们归向主耶稣基督。不信的人，不信的人最后人生就是一场空。但是信主的人在劳碌中享福，那我们得到神的恩典，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复活，过一个新的生活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人生啊，就是最后就是死路一条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我觉得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就是要先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悔改归向他，你会感受到你的生命不是虚空的，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。今天我们就分享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